起翻到启示录，感谢赞美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新约的222页，红本圣经新约222页，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啊，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求你用你的大能力，主啊，来充充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主啊，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他们的家庭、工作，主啊，他们的学业，主啊，他们的身体，主啊，他们的一切都求你保守祝福，特别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光，主啊，让我们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主啊，得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启示录与但以理书哈。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启示录中最根基的，或者是最基本的，或者是最简单的骨架，是启示录里边有七个七字。那这七个七是七星，然后讲到七个金灯台，接着讲到七个教会，然后讲到末后的七年。和这七年里边所要发生的灾难，就是七印灾、七号灾和七晚灾。在这三个七灾过去以后，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就要再一次的来到人间，结束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人类历史就会进入到第七个时代，也就是国度的时代。所以启示录最重要的骨架就是七。但是当我们研究这个七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但以理书不仅有七个七，但以理书有七十个七，而这七十个七好像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明了神为人类的历史，为救赎的历史，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与未来所安排的那个日期。当你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真的是精妙绝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书哈，旧约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4节到27节，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在旧约的679页，在旧约翻到前面，旧约的旧约的680页，我们看680页哈，从9章24节到27节。好，我们看到680页，旧约680页，我们一起来读哈。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臣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坏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一段的经文哈非常的重要，而且这段的经文是非常非常难明白的，除非我们明白启示录，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明白但以理书这个里面讲的70个七字。但是当你把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启示都是从上帝来的， 都是从同一位上帝来的。正是因为同一位上帝，他启示了但以理，他也启示了老约翰，所以他们不约的儿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为人类的历史的计划。但以理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一个人，但以理是一个贵族，他在公元前605年，当时世界的一个霸主是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这个人率军来进攻耶路撒冷，所以他把许多的犹太人最后都掳到了巴比伦去。但以理就是被掳的其中的一位，但是但以理是一个出身贵族的人，所以尼布甲尼撒就招了一些战败国的一些贵族，让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字和语言，好将来能够在巴比伦的朝中来任职，帮助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来治理他帝国中的那些战败国。所以但以理是一位非常有神同在的一位青年人，他曾经为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来解梦，又劝尼布甲尼撒能够改邪归正，改正残暴的犯罪的生命和生活，认识真神。果然神行了许多许多的神迹，最后这一位巴比伦大帝国的国王尼布甲尼撒认识了真神，也改邪归正。后来尼布甲尼撒这位国王就升任但以理，成为了他整个帝国里边的宰相。所以但以理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位人。在整个三个朝代里边，但以理始终都是在帝国里边任宰相。神常常赐给但以理启示，让他明白神的计划。但以理为了未来的以色列人的前途，当我们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但以理为了未来以色列人的前途，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就派了一位天使加百列前来告诉他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整个人类历史的计划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这个计划在这里最重要的字就是讲到了，他说你为你本国和你圣城和你本国的子民，上帝的计划是70个7，而这70个7与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里边所领受的启示录里边的七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两个事情都讲到了神为人类的历史的计划。启示录中的7个7最重要的七和但以理书中所说的70个7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互相补充的。所以一个是在公元前的600年左右，在巴比伦的帝国的首都，在大巴比伦城，但以理领受了上帝的启示；另外一位是在一个拔摩海岛上，在公元后的90年左右，在地中海的一个岛上，从复活的主耶稣那里直接领受了启示录。而启示录最重要的框架就是7个7字，一个是70个7，一个是7个7，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预习一下启示录中所讲的7个7是指第一件事情，启示录讲到了7个星，代表了7个教会的使者，是讲到在恩典的时代，天堂一切工作的目标导向计划，天堂一切的力量，天使天居在恩典的时代都是为了建造教会。7个钉灯台是讲到了在恩典的时代，教会是世界的光，是真理的光，是神福音的光，是神启示的光，是天上来的真光，而复活的主在恩典的时代只行走在教会中。7个教会代表了恩典时代所有一切的教会，教会将会面临的一切的困难、挑战、苦难和打击，和神让我们得胜的秘诀与得胜的赏赐都在启示录里边启示给我们。恩典时代的最后7年是人类历史里边最黑暗的最后的7年，是恩典时代的最后7年。在这7年里边将会有7应灾、7号灾和7晚灾，以后耶稣基督就会第二次的来到人间，结束恩典的时代，开始国度的时代。 这个是启示录里面讲的最重要的骨架的七。但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七十个七，更是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和神救恩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几个事情，用七十个七来极其详细的刻画出来，那个准确程度是一天都不差。这七十个七到底是在讲什么？神对但以理说，哈，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神对但以理说，他说七十个七以后，他说就会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了罪孽，引进了永义，封住了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换句话说，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历史，在这七十个七以后就不再有罪过了，罪恶也被除尽了，罪孽也被赎去了，并引进了永远的义，并且从此以后这七十个七以后就不再需要预言了，也不再需要异象了，而且要高至圣者。所以当我们谈论至圣者的时候，你会发现至圣者在圣经里边只有讲到神自己，只有上帝他自己才是至圣的，也只有神是至圣者。所以这个七十个七以后要高这一位至圣者，也就是说这一位至圣者在以色列我们要来高他。所以最后七十个七以后我们要来高这位至圣者，在以色列里边你会发现只有三个身份是需要被高的，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没有被高，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成为宇宙的王、人类的王和教会的主宰，他是所有的人类、所有救赎的人类永远的大祭司和唯一的先知。你会发现只有当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成为真正的宇宙的王、人类的主宰和教会的主宰，他成为所有被救赎的人类的祭司和唯一的先知。你会发现只有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只有先知、祭司和君王是要被高的。所以也就是讲到这位神他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是被救赎的教会的大祭司，他是人类的唯一的先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被高，他要成为至高者，他就是至高者。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七十个七以后，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就结束了。所以但以理书你会发现和启示录是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关系。这里讲到七十个七以后，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代，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人类的历史就开始进入了第七个时代，也就是国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受死复活又升天又要再来恢复了神性的耶稣基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个国度的时代里边，你会发现不再有罪恶了。所以这里圣经讲到七十个七要引进永义的时代，第七个时代就是一个引进永义的时代，是一个除尽了罪恶的时代，是一个止住了罪过的时代，是一个赎尽了罪孽的时代。到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要亲眼的看见复活、荣耀、恢复了神性的主耶稣和亿亿万万的天使天君。所以到了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就不再需要预言了，也不再需要异象了，因为所有一切圣经的预言、一切圣经的意象都实现了、都应验了。这就是这里讲的七十个七的一个总含义。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情。我以前常常看不懂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七十个七，直到我在研究这个启示录以后，再把这个七十七拿出来，你会发现这完全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只不过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但以理书里面讲七十个七的时候是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讲的，而约翰福音讲七个七的时候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讲的。 而这七个七十个七，你会发现这段圣经里边七十个七又分为几个部分。所以当天使来启示这个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为你本国和你的子民定了七十个七，接着他说是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然后呢又讲到了最后一个七。那这里讲什么？他说第一个讲到了，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来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先来讲一下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一共有430年的时间，以后神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来到迦南地，建立了以色列国，与他们立了一个约，叫做旧约。而这个旧约是一个律法之约，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才能够蒙上帝的祝福和保守。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够守住律法，以色列人就会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果不其然，以色列人就是守不住神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以色列人经历了世事的时代，进入了亡国的时代，又进入了分裂亡国的时代，最后来到了公元前605年，以色列的南国第一次被巴比伦打败，许多人被掳，包括但以理也被掳到了巴比伦。到了公元前的597年和587年，以色列人又两次被巴比伦人打败，整个民族被掳到了巴比伦的王国，有70年的时间。巴比伦人完全的拆毁了圣殿，也拆毁了耶路撒冷城。70年以后，巴比伦王国被马代和波斯帝国打败，当时的马代波斯国王放以色列人回国，因此有很多以色列人回到了他们的故乡以色列。他们经过了许多的努力，终于建造起了曾经被拆毁的圣殿，但耶路撒冷的城墙却一直没有办法建造起来。然后100多年以后，圣经上在旧约里边又出现了一本书，叫做尼希米记。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哈。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本书和但以理书再加上启示录都是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这本书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本书和但以理在这里的这个预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本书讲到了尼希米怎么样来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本书整个讲到了尼希米怎么建造耶路撒冷的整个的过程。这个建造你会发现是极其的困难的，也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说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连城带壕都必重新建造。尼希米是什么人呢？尼希米是马代波斯当时这个帝国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亚达薛西王，这个王是一个非常仁慈的一个王，而这个尼希米是一个被掳的犹太人的一个后代，他最后爬到了当时的朝中的一个高官，叫做酒政，专门为王来摆酒长酒，是王最信任的贴身人物。所以当尼希米听到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在巴比伦国王打败以色列以后，拆毁了圣殿，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以色列人回国以后，圣殿已经被重建，但是城墙却没有办法重建。当时尼希米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的心非常的悲伤，他不停的哭泣，不停的祷告，不停的在神面前认罪，盼望神给他机会，让他能够去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几个月以后，这个尼希米又有一天在王的面前摆酒，突然王就跟他说，他说尼希米， 你没有生病，为什么你满脸愁容呢？这个历史学家说哈，当时呢，王后是坐在王的旁边，这个圣经上记载了。而历史学家说呢，这个亚达薛西王哈是一个特别宠老婆的一个人。他说，当太太坐在旁边的时候呢，每一次你都会发现这个国王呢特别喜欢装英雄。也就是在这一天，太太坐在旁边，尼西米呢上前去摆酒，王要吃饭，忽然王就问他说，尼西米，你没有病，你为什么满脸愁容呢？啊，然后呢王就说，但这必是你心中愁苦。这个历史学家在这说哈，他说这个王好特别喜欢在王后面前显出他是又细心又宽容又仁慈又有智慧，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所以尼西米听到了王的问话以后吓坏了，自己本应该满脸堆笑的，怎么不小心露出了愁容呢？这个尼西米赶紧祷告，就说出了自己的祖先所在的那个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门被火焚烧，城墙被拆。所以尼西米就说他希望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城市。也就是在那一天，这个国王因为他的太太在旁边，他就同意了尼西米的请求，赐下了诏书和一切重建城墙的费用。所以这一天是整个人类历史里边，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也是救恩的历史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天。所以这跟但以理讲，他说从出令开始要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那天，一直到有受膏军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一共要69个期。那么这一天亚达薛西王同意尼西米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这一天在圣经里边记载，就是亚达薛西王的20年的尼散月的第一天。圣经学者称为这一天是尼散月的1号，也就是从这一天国王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主耶稣最后在受难中他走进耶路撒冷，一共有77个期加上62个期，也就是一共有69个期。这69个期是以年岁来计算的。69个期是多少年呢？一共有483年，也就是说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主耶稣最后一周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一共要483年。大家都还记得主耶稣是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的吗？主耶稣在最后他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周，也就是受难周，他骑着驴驹，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砍下树枝铺在路上，主耶稣骑着驴驹，众人一路上高喊，他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大卫的子孙何撒那。主耶稣得胜的进入到耶路撒冷，那一天正好是69个期。从历史学家、圣经学者经过了很重要的计算查考，发现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尼散月。历史学家说，这一天就是公元前的445年的3月14号。如果你有那个单章的话，你翻到最后一页，我把那整个的这个计算给你写在那边了。也就是这一天是公元前的445年的3月14号。而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在受难周的时候，是公元后的32年的4月6号进入的，而主耶稣是在4月10号上了十字架。那么以色列人正好在这几天是过出埃及记的一个节日，叫做逾越节。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天晚上和他的门徒一起吃了逾越节的晚餐， 并且说到逾越节的那只羔羊就是指着他自己，他就是那上帝的羔羊，为人类的罪来流出血的。因此也就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设立了圣餐，那个饼代表他的身体，那个葡萄汁代表这位上帝来到人间所要流出的血。而从公元前的445年到公元后的32年，整个加起来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69个期，也就是犹太人的483年。当你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我计算错了没有？肯定计算错了。因为69个期是483年，而亚达薛西王下令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445年3月14号，然后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公元后的32年，445年加32不是483，对不对？是477年。但是哈，弟兄姐妹，这个是不会算错的。为什么不会算错呢？因为犹太人的一年和咱们的一年是不一样的，犹太人的一年是360天，犹太人一年是12个月，每个月都是30天，所以一年下来是360天。所以445加32是447，不是483。但是这里是照犹太人的计算法，犹太人的一年是360天，而公历的一年是365天为一年，所以69个期是483年，而483乘以360天为一年是173880天。公历的一年是365天，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1日是公元前的445年3月14号。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你讲义上的那个哈，犹太的历法是一年360天，70个期，也就是7个期加62个期再加1个期，那么69个期已经发生了，1个期将来未来要发生，这69个期共有483年，69乘7等于483，或者是173880天，483年乘以360天。而公历呢，是一年呢是365天，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1日，也就是公元前的445年3月14号。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25节记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表明了到了69个期的时候，受膏君基督必出现。经过了62个期，那受膏君必被剪除，暗指受膏君出现在耶路撒冷以后必被杀害剪除。安德森指出，从主前445年3月14日算起，经过69个期，即加上173880天，刚好就到了主后32年4月6日。此日正是尼散月10日，也就是耶稣基督但以理所预言的受膏者荣耀的骑驴进耶路撒冷之日。从这日起，祭司长和文士计划杀害他，并在数日以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按安德森的计算，主前445年到主后32年等于476年，或者是173740天，476乘以365天。3月14日至4月6日，犹太人的算法可包括前后2日在内，即14日也算一天，等于24天。以每隔4年一闰年来算，闰年有366天，多出一天，这476年期间总共多出116天，因此173740加上那个月份的不同24天，再加上闰年的不同116天，正好是173880天。弟兄姐妹，是一天都不差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数学家，他创造了数学。 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上帝这样奇妙的在他的圣经里边，在约翰在老约翰的启示录里边，在但以理书里边，当他怎么样的结合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一位神在人类的历史里边一直不断的在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从公元前的445年3月14号算起，经过了69个期，是犹太人的483年，360天为一年，就是173880天。从公元前的445年3月14号到公元后的32年4月6日，正好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天，一天都不差的。弟兄姐妹，奇妙不奇妙？这是讲的69个期。然后圣经在但以理书这边讲，他说这个受膏君就要被剪除了。主耶稣上了十字架，死了，埋葬，复活，升天，一无所有。接着这个地方又有一段预言，他说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个在当时但以理的时候是一个预言，因为但以理写这本书是在公元前的600年左右。这里是讲什么？这里是讲到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造，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处被建造起来。然后到了公元后的70年，以色列人开始反叛罗马帝国。罗马有一位将军叫做提多，率领罗马的军团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公元后的70年，又是一个期，提多就率领罗马军团攻入了耶路撒冷，再一次的拆毁了圣殿，也再一次的拆毁了耶路撒冷。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开始了他们将近2000年的流亡的民族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一段的预言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在公元前的445年重新的下令被建造，好像就是为了迎接这一位上帝第一次要来到人间。当神来到人间，完成了他的救赎升天，耶路撒冷就在公元后的70年再一次的被拆毁。所以这里所讲的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圣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这些预言完全的应验。接着哈，就是教会的时代，也就是上帝为人类历史定的第6个恩典的时代，也就是在恩典的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是非以色列人大量归主的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是大量的外邦人归主的时代。哪一个人信了主，哪一个民族信了主，哪一个国家接受了主，就蒙神大大的祝福。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里边，欧洲、美国、全世界许多的地方接受主的人都是受到神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祝福。而这个恩典的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太多的人认识神，因此这个时代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是没有太多的工作的。所以当你读当但以理书的这个69个期和最后的一个期，你会发现中间在但以理书里边是没有记录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这里但以理书没有记录呢？因为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9章第24节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4节哈。这里说，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永尽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显然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是神赐给但以理专门来针对以色列人的，但是在恩典的时代里面，你会发现神在以色列人身上几乎没有太多的工作。所以这个恩典的时代 是一个神在所有非以色列人身上大量归主、大量信主、大量做工的时代。所以在但以理书这边讲完了69个期以后，这个地方就空出了一大段的时间，是一个恩典的时代。那么接着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最后一个期，这个期是指到了末后的七年，从27节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下哈。27节，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毁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所以从27节开始，69个期是讲到了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直到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受死复活，接着是教会的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并没有计算在但以理书里边，因为这个时代神对以色列人没有工作，所以神在对但以理启示的时候是说，为你本国的名和圣城定了70个期。所以恩典的时代是外邦人非犹太人大量归主的时代，所以没有计算在但以理书里边。这个时代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到今天已经将近2000年了。但是从27节开始，这里讲的是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和启示录里面讲到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从27节开始，这里讲到的是恩典时代的最后七年，也就是大灾难中的大灾难前的最后大灾难中的最后七年，也就是主再来前的七年。在这七年里边，神要重新的做工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整个民族要在这七年里边都归向主，所以这个期又对犹太人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这最后的七年里边，对犹太人来说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一期之半。在一期之内，这里讲到的这个敌基督会与许多人来订立盟约，这个敌基督他会成为世界的王，全世界的领袖，他会成为犹太人的领袖。但是在一期之半，也就是3年半以后，他重建了圣殿，但是他要求犹太人停止献祭与贡献。这时以色列人就看出来这个人是敌基督，以色列整个民族在那刹那里边要重新的归向真正的基督，真正的神自己。所以这就是启示录与但以理书的关系。这一位神同样启示了他的两位仆人，一位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但以理，但以理是巴比伦王国的宰相，在巴比伦城；一位是使徒约翰，身在拔摩海岛，时间是在公元后的90年左右，他们相差将近700年的时间，距离相差也许几千公里。但是你会发现，同一位神在不同的时间里边、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启示了同一位神他自己的救赎的计划。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历史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的，救恩的历史也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的。弟兄姐妹，中国的历史也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的。你我的历史，你我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掌管在上帝的手中的。当一个人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当我们今天读但以理书，在读启示录，你会发现神的预言是那么样的准确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 impact。我们真的是知道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掌管里边，中国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救恩的历史、你我的历史、你我的人生都是在上帝的掌管里边的。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前途无量、前途光明，因为我们的前途是永生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是上帝永远的同在的前途， 我们的前途是上帝永远的祝福的前途，我们的前途是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引导和上帝的看顾的一个前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虽然读这些但以理书，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每一天掌管我们的人生。就像大卫在诗篇二十四篇写，他说我们就是上帝草场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要引导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到青草的地上，他要用油来膏抹我们，我们的一生是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的。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就唱第一首好不好？